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啊，《华严经》今天是68卷是吧？68、69、70、71、72，72卷，都是讲这个人法界品。我今天到洞林寺这个大佛那个地方看着大佛，我心里面就一个非常这个很感叹的一个想法，这个阿弥陀佛的大像印在我们心中，我说我们心中必然有一个阿弥陀出来，我们心中看到一个世界，心中必有一个世界出来。所以我就想到这个90，特别是68、69品啊，里面讲到这个一念一切念，就是念念圆满法界，念念圆满自信，念念圆满那个解脱，就是说你自己每一个念跟法界它完全是吻合啊，都是解脱体。也就是说啊，我们对一些法界啊，能不能升起佛的这种信心，升起佛的这种解脱，升起佛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法。我想多年是那个大佛依在我们心中，我们心中有没有一个阿弥陀佛出来？还看到周围那个栏杆上面很多的月神、落神啊，也就是夜神，这个很多的这个啊音乐神。而这个我们以前都把它当成一个石头，是个雕像。后来我今天在那走的时候，我发现它都是活的，是真实的，我不是虚假的，因为它在我们心中。只要我们是活的，万物都是应该是活的，不是死的。如果你真的有这种读华严经的时候，你就应该有这个感觉。没有读华严之前，应该这个石头就是石头，我就是我，佛像就是佛像，我就是我。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加了灵性进去以后，它就不是一个石头了，应该就是啊一个活的啊，它是应该有觉性的。那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无明妄想把它对立，认为它是一个石头，只要有理存在它就一定存在。那说它的存在跟我们心是同的，只要我有痛它就一定有痛，如果你骂它、说它、讲它，它对你身上都有反应，不然的话就不会有因果报应。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万物都跟我们的心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读了华严经以后，我们不但看到一个佛像，佛像只是一个标本，它是一个善法的诱导，或者说一个出家人，那是一个药神，那是一个土地神，那是有外面的娘娘。现在我看到外面完全已经是不一样了，因为它跟我们心已经产生了沟通。所以这个时候走在外面，不但是一个草、一个树木，那里啊，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跟你沟通，它都是有灵性，都是有觉性，因为那就是你自己。所以呢，我们对任何一个佛像、对一个神像，那对于一个石头边雕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像，不管是大像、小像，我们都应该升起无上的信心、一体的信心、觉悟的信心。要应该把它当作是真正是有灵性的东西。所以我们一般人学佛往往在这方面没有升起这个绝对或者认真，那就虔诚恭敬，那就认同它、接受它，我们往往是把它当作一个这个毫无关系的东西啊，小草也好、树木也好，跟我们没有关系，就不知道它就是你自己。所以呢，我们把一个佛像化为了整个的虚空，我们把一个神化为了整个的这个万物的灵性，我们把现前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雕塑出来的这个像，已经转为了把它化为了空气，或者是地火风水，那对于空性的一些像。那说你的智慧必然随着一个像而进入它的实相，成他的实相而进入到我们的心。所以我们一般到寺庙来拜佛的时候，都以佛像来表现， 最高无上的我们的自信的这个表现，或者是菩萨，或者是阿罗汉一个相的表现，那是让我们是一个初步进入佛门，或者诱导我们啊按住一个善法的一个体，再进入一步，应该是说这个佛像把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变成虚空，把菩萨像变成这个世界的功德，把阿罗汉像变成这个世界的虚空，把天的像变成世界的实相，把人的像变成外面的这个五界，把贪嗔痴地狱恶鬼，把地狱变成贪心，把恶鬼变成这个嗔恨心，把痴心转为趋胜，然后把它转为自己的心。所以呢，从一个相上，一个人的雕塑相上面转到法界相上面，从法界相上转到我们心相上面，转到我们实际生活中，所以呢就转为智慧。所以这样的认识，你就会把佛法用在生活中来去修行。所以呢这样的认识一步一步的吐日一步一步的往里面去生日，这样的你就会可以接受佛法。不然的话，佛法就是一个抽象的佛像而已，乃至于在家里坐着修行而已，乃至于呢是一种渴望的状态，祈求的状态，乃至于呢还有贪嗔痴出来，跟这些所有的法界真实面貌都产生一种这个互相的断绝不能相应。所以修行无量劫都不能相应的原因，就是跟他的实相不能相应。至于我们要真实的修行，就是当下，当下。那我说你会得快不快？因为说我们常常讲一心，我们一心要分三相，一个是表面上，就是这个表面上的相；第二个看到从这个相上观察到他的实相，然后从实相上观察到自己的心。所以我们看任何一个事情，都可以从相上来观察到实相。所以我们这个心不要一根筋，所以我们修行的话要分这个很细密的，就像电脑一样，就像现在的小孩子看的动画片一样，那我说非常细密的，不要老是那么粗，因为我们心太粗了，它就变成迷信，或者变成一个单独的这个行为。那我说你要心很细的话，成相再人相再人相，那我说我们修行好像是表面，但是你内心的智慧是非常广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内心充满智慧，这个对思想充满了解对于生活要非常虔诚，就慢慢的去入，这样的你就会有佛法。这个所以我今天我就劝一个人，我赶快学华严经，因为华严经太妙了。为什么呢？它能够让我打开我们的心量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心很空洞，但是不寂寞和孤独让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在小的世界里面能充满很多的一种这个空间在社会上讲就是幻想那我们来讲的话，这不是幻想，就是抽象实相的这个体不然的话会什么样呢？比例来讲，人会觉得自己钱很小，却不知道心富有才是真实人觉得自己呢在世上很寂寞，却不知道空洞才是才带来智慧因为没有智慧才会显得很真实，因为没有智慧的人再大的空间也就孤独和寂寞，有了智慧小小的空间也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空间出来。所以外面的空间不是真空间，心中的空间才是空间。外面的物质并不是物质，你心中的物质才是真正的物质。所以达到心地，了解心，首先要通过一些现象上观察，达到实证或者了知，才能够修行状态。所以华藏世界就是让我们在各方面来会到般若智慧体，就是说华严经就是努力地让我们回到现实，努力地让任何一个人都有修行的机会，让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到佛法。我不是佛法一个寺庙的窗子现在我们佛法呢 都是寺庙的范围之内啊，我们动不动就在寺庙的范围之内，所以互相有排斥，互相呢有抵触，互相呢有诽谤啊，这个啊对这个宇宙万物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任何事情做得很精密，它一定有优胜之处，一定有前程之处，所以都值得我们去赞美他们。所以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大家都在生活的任何一个范围之内啊，都应该把般若、把佛陀的实相和把心法都传递给他们，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出家哦，你一定要在寺庙里来哦，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的，反正这样的手段啊，都是一种很偏激。所以《华严经》，能说菩萨能把《华严经》提出来，就是把如来的这个实相，完全把整个宇宙的实相表露在我们的眼前。真正的是过去啊，祖师们讲啊，佛教真教，佛教无界限，真是没有任何界限。还有我们对佛教的界限很大，对跟社会跟佛教的界限很大啊，不能接受别人，只能接受佛教，就能接受佛教，不能接受别人。所以呢我常常在想我自己，就是说你们大家可以看看华严经里面所有的菩萨，到任何一个地方，到任何一个区域，到任何一个境界里面，他都是那么自在，所有在他面前都是那么自在。为什么我在人家面前，我大家都是那么不开心，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有烦恼的，有不烦恼的，肯定是我们学佛法有问题。那么说真正这个把佛法学得非常好，跟华严经非常相应啊，我相信到任何一个地方，别人见到你都应该是很开心的，不管你学佛还是不学佛，所有的学佛的人还是不学佛的人，连杀猪的人见到你都开心，坏事的人见到你都很开心，不应该，对吧？只要别人见到你不开心，都一定是你的问题，知道吗？至于别人要做什么你不要管，最重要的别人见到你应该是不可思议啊，他就能改变，他就能改变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法，如果你做不到没有关系，但是你没有必要的去强制于别人。我今天呢啊，昨天跟那个小孩子晚上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啊，小孩子这个走在那个草上面，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草好可爱，你踩它它很痛。那孩子马上就跑到路上走，蹦蹦跳跳走走走，一段时间他又走到草上，我说你走到这个草上，你看这个草你看了以后好舒服吧，你现在踩它，你看你照它还击，这是非常不好的，他又跑到路边了。后来过一段他又找到草上面去，但是我说我一直在提醒他，但是呢他为什么还会往草上跑呢？这就是说我们的修行，知道吗？对一个修行人，我们一定要有耐心，不管他做了多少错事，不管他在路上环境中可能会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要不停地帮助他们。所以不要随便发脾气，不要讲了一柱两柱你就心里讨厌，因为佛教里面讲这一辈子教斗不了他，我下辈子还要斗他，也就是说对众生是敬畏来记的。所以呢，对一个人讲佛法也好，劝导别人也好，那是一百柱、一千柱、一万柱，那就是进行受，你不应该说我讲一柱两柱再不听我以后就不理你了或者讨厌你了，应该是进行受告诉他，就像规矩一样啊，你打发气打一下打错了，我告诉你下次又打错了，我还告诉你下次还打错了，我还告诉你，我永远不会生烦恼。为什么呢？因为是敬畏来记，不但经意识这个法器可能他一辈子都修不会，但是我一辈子还会告诉他，我一点都不生讨厌心，要有这样的精神，知道？讲了一次两次你就讨厌了，这不是他有问题，是你没有耐心，知道吗？是你的问题，因为做菩萨不应该没有耐心，要对尊生要非常，因为尊生啊，他这个思想上面 有这种业力障碍，就像那个坐立盘特一样，将前坐忘记后坐，将前面两个字后面两个字都会忘记，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教都教不会，但是他还是开悟了，做了阿拉汉。为什么呢？因为达到一线的时候他还会开悟。也就是说我们对人要有耐心，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发菩提心一定要有耐心，知道吗？所以我们修耐心很重要的，不但对我们自己本身有耐心，对外面的强盗也有耐心，对外面杀猪的杀狗的杀蚂蚁的有耐心。不要因为他不学佛我们对他就放弃，我讨厌他，这辈子没有关系，你见到我还是你的福报，能听我一句话你还是福报。要认识到这一点，最重要的要发菩提心，要训成于善知识的预言。就是说善知识，你看那里面五十三参里面讲了那么多的善知识，如果我们把善知识那一句话把它理出来，我估猜在华严经里讲不离善知识这一句话应该是很多很多。要兼顾善知识，要求于善知识，善知识唯有善知识，善知识那说就像隔了一群山一样，你不管学什么东西，没有善知识的一念之间把你刮过来啊，善知识啊，就是说有了善知识的诱导，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就看一眼你就会改变，知道吗？善知识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大家互相都是善知识，每个人都是善知识。那个人有烦恼，看那个人有烦恼，你马上一看到那个人就会警觉，我不能有烦恼，是不是？那个人脾气大是我善知识，我一见到他我就知道脾气大的问题，是吧？那个人发火，我一看到他我就知道发火的问题，是吧？都是善知识。善知识不一定要口说，善知识演变的时候不可思议，他的演戏的时候，他的演的时候，却他又是那么善良，他又是那么这个知心，他又是那么这个笑呵呵的，或者说生活中还是那么自在，但是呢他就是喜欢发脾气，就是给你们看。那么说他就是你看那个五日生餐里面他演了一片警戒以后，然后我今天为什么能演这个警戒呢？某某某某人他没讲什么话啊，就是那个警戒。他讲于呢不是说嘴巴跟你讲什么，那五日生餐里很多是没讲话的，没开口讲话的，就是现那个警戒，现完以后啊，告诉你我今天为什么能这个警戒里面现尊尊法呢，他就告诉你啊，这我去见某一个法师去吧，就走了。你看到就是警戒里面说法，是不是？他自己并没开口。所以我们要了解法不一定说要开口，很多警戒也是在讲开示。所以呢我们真正要会到的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善知识，最重要的发菩提心很重要，初发菩提心任何地方都是善知识。所以呢孩子的玩戏，他在不断的这个玩戏，我就观察他，观察他这个循环，一下就跑到草上，一下就跑到草上。刚刚讲一下话，哦，他的业力就是这样的，哦，他有这个业力，不是他能记住不记住的问题，他业力体上面就是这样的。我就可以观察到，就在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他的思想，他的业里面一个虚妄的体，他的无明就是这样的，无智状态，也就是无智状态，他就是这样的，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所以呢，如果你细细的观察世间很多事情，都值得你细细的观察，不要去和别人。要细细的观察，改变不了我就细细的观察。一个人细细观察他有烦恼贪嗔痴，细细观察哦，那么说有了细细的观察就有包容心，有包容心就有这个忍耐心，有了忍耐的心就有慈悲心，有慈悲心就能够教化心，他自己会相续下去。如果你都没有细细的观察，你怎么会有忍耐呢？你怎么有慈悲？怎么会包容呢？你怎么会敬畏来敬来逗他呢？是不是在我们生活中，一个蚂蚁一个苍蝇都应该这样做？你跟蚂蚁讲法，你下次来我就会把你打死，他下次又来了，再下次来我把你打死，下次又来了，那个讲有什么用呢？哦，原来这个蚂蚁呀，他每次来搬出去过一下又爬进来，又把它搬出去搁进来，反正对蚂蚁倒是有耐心的，是吧？我们很多人对人没有耐心，对蚂蚁有耐心，但知道它无知嘛，所以呢蚂蚁进来了不能杀它，搬过去过一下又爬进来了，又把他慈悲他，他就 特别愚钝啊，这个慈悲心好重啊，看到蚂蚁来了，不能杀它，不能杀它，又搬出去了。狗一下又跑进来，不能杀它，不能杀它，又搬出去了。要是孩子过来，不能进来啊，狗一下进来，不能进来啊，狗一下叫你不要进来就不要进来，还进来干嘛？就拿起这个巴掌就破它一下了，是吧？那么说对蚂蚁，但是他就知道蚂蚁不能打的，或者说很耐心啊，知道，因为你没有跟他沟通啊，你没有跟他沟通啊。本来跟人家沟通的应该更好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跟那些蚂蚁，就是我们有畜生心，知道吗？我们跟畜生心比较相应，因为畜生叫无知嘛。什么叫无知？无明？什么叫无明呢？什么不知道贪，不知道嗔，不知道痴，不知道苦，不知道集，不知道灭，不知道道，不知道生，不知道死，不知道佛，不知道法，不知道生，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叫无明。无明就是畜生。就是你看到蚂蚁，你知道它无知，哎，蚂蚁叫走了一百遍，你也会非常不会骂它，不会说它，还是把它搞出去。那证明你的心跟它比较相应。要人来走了一百遍，你就会骂了。为什么？因为没达到人的境界，达到人的境界可以沟通，你还可以这样的，那就有人的智慧了，知道吗？所以人能够达到跟蚂蚁，你跟人跟蚂蚁沟通的时候，蚂蚁不能沟通，当然是无明状态。你都无知嘛，他了解你无知，他反正你讲话都听不懂，所以跟畜生差不多，我们跟畜生差不多，知道吗？如果你跟人能达到这样子，那就是跟人差不多，你是真正的做人了，是不是？做人你才能够做到这样子，是不是？我们观察自己会不会做人都值得危险呢，是不是？现在人嘴巴上面是人呢，其实跟畜生没什么区别的，就在观经里面讲，无观此世界，地狱无鬼畜生充满世界。他看到这个世界都是地狱无鬼畜生，就跟畜生没什么区别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人的相，跟畜生没什么区别。包括我自己，不是别人的，对吧？所以我们要修啊，我们要观察修行呢。所以大家在一块坐着修行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包容啊。我们有了菩提心，专心的在生活中来修行，一切处来修行。最重要发菩提，在佛面前发大菩提心啊！我们要跟着善知识好好修行，在一切处修行，把师父话听进去，在生活中来修正自己。你真正的达到专心、诚心、忏悔心，达到一种思维心、包容心啊、智慧心都相应了。然后说就是度人的心啊，达到自己的心，它就相应。人在家里面，我们的道场无处不在。我们会有强大的空间，我们有很强大的空间和时间。为什么呢？时间每天都在过，空间每个地方都是。我们怎么会没有空间修行，到处找空间呢？我们怎么没有时间修行，怎么赶着时间修行呢？这不是有问题吗？都是因为不了解法。一旦你了解法的话，空间时间多都有余，尽虚空变法界，尽未来际，这一生不了，下次来，是吧？空间哪个地方不是？空间里面的空间里面空间里的空间，很多的空间，是不是？我看到你有无量的空间在里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长的短的高的低的，善的恶的好的坏的，这都是空间了啊！就是说贪嗔痴慢疑都是空间了，是不是？空性的空间、功德的空间，还有佛陀复现的空间，是吧？色身相无错法，一体无体，一相无相，一相多相，一念法界，法界一念，都是空间的。你怎么会没有空间修行呢？到处找空间修行呢？我们找空间就丢掉空间，却不知道无量无边的空间，无穷无尽的空间，重重无尽的空间，都在我一念之中。如果你没有时间修行，那真是这么多的空间展现在我的面前，竟然很多人没有空间修行，到处寻找空间修行，这不可笑吗？是不是？想想自己可不可笑？所以呢，我们满足什么东西呢？我们天天满足什么呢？满足名，满足利，满足色，满足贪嗔痴慢疑，不发菩提心，对当下就是没有体会到。然后不断的，我们现在啊，这个人类啊，我们现在到底在关心什么？关心名，关心利，关心色。什么叫关心名？就是关心自己的位置。比例来讲，一般人啊，在世间，在哪一个团体里面， 如果我觉得没有位置，他就会离开；有位置，他就觉得很高傲，知道吗？哎，觉得自己很有面子，就是说那个地方有空间，他有名，感觉到有名存在，他就会住得长久；如果没有名，他就住不长久，知道吗？就是说，在世间来讲，出世间也有了很多和尚出世间长了以后啊，到一个寺庙里去，他住不住，到处流浪跑。为什么跑呢？因为他在那个寺庙那个空间里面，他感觉到自己没有位置。他的空间那么大，他就没有贵位置。无量的空间让他修行，他感觉到自己没有位置。从南方跑到东北方，从北方跑到南方，我不知道他在寻找什么，就是名，知道吗？就是名望，就是名放不下来。他要自己有名，他才能住得下来了。利益是什么呢？有多自己的收获，我就能得到什么东西。他每天有多的心，不知道当下的多，他不知道当下的珍贵，他心找啊某一个人，我觉得他是我的朋友，我跟他非常好，我觉得他的朋友，我就是他的，我觉得跟他好，到处寻找跟他相应的东西，他感觉到有多的感觉，有得到的感觉，老是寻找自己的亲人，寻找自己的眷属，寻找自己跟自己有缘的人，然后跟自己没有缘的人，他觉得没话讲，他觉得没地方住，他觉得没他自己呀，感觉到都是失，他觉得空虚、寂寞、孤独，他去寻找有占有的这个体，他能占有到自己那个空间，他感觉到是他的，啊，占有的心呢，比例来讲，就是说啊，你这里上能占有，能占有某些人、某些事。某一些金钱或者某一些名利，他能占有它，他就感觉到有味道，他不能占有它，他就内心中就感觉到自己呀 这个很贫穷啊，内心中呢就是说寻找，他要寻找啊，名利色也是一样的，色啊，色相就是满足于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追求一种享受，这叫色。所以就是眼睛好看，耳朵好听。他眼睛好看，就比例来讲，看这个喜马拉雅山，看西藏的白云，青天白云，看五台山的这个空气，要看这个公园，都叫色。他喜欢看到美好的境界。啊，非常美好的境界。那么说不满他意的人，他就感到心中就像空气要爆炸一样，他觉得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是把他抛去了啊，他也寻找抱怨他的东西，知道吗？所以他觉得峨眉山好，西藏好，楼山好，公园里好，他不觉得这个地方好，也不觉得那个地方好。为什么呢？他觉得那个地方的空气要爆炸，他觉得那个地方空气要爆炸，他没有一种，因为一个没有修行的人，他就在色上面下功夫，眼睛要好看，耳朵要满足，顺承他的耳朵，顺承他的眼睛，顺承他的鼻子，顺承他的色身香味触法，就眼耳鼻舌身意。如果不满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刺激一下，一般厉害的人呢，色上面厉害的人呢，也就是说，就印尼老祖师带了一杆招，就是说我们的意根呢，就像大圆缸，知道吗？我一般享受的人，大圆缸，那我说印尼老祖师放到里面去，他就会把一个缸里面全部搞糟。就是说我的色，我看着你不顺眼，就是说耳鼻舌身意啊，也不顺眼了，知道吗？就是说眼睛看到你不舒服，耳朵听到你的声音呢也很刺激，鼻子闻到你的味道都是很臭的。嘴巴上吃的东西就不滋味，就是吃不下去，身上呢跟他接触，他是风吹过去都很难过。也就是说他这个眼耳鼻舌意他是相通的，知道吗？一旦法上不通，那你的六根就会一团糟啊。所以一旦一个法上也不解脱的话，而是说你每天寻找这个刺激色上面去享受，那你眼耳一个不管是眼耳鼻舌身意，你不断的寻讨它变成这个魔性呢，所有的东西都会变，知道吗？你耳朵喜欢听这个流行歌曲， 你的眼耳鼻舌身都会出问题。只要你转向这个准啊，就是说恶业，很多的恶业转向金种子，这种种子会展开你的六根，然后你的六根都会出麻烦。所以呢，我们任何业就怕的转为定业，知道吗？所以那个不定业，不定业它就是还没有定下来这个业，然后你不断的造某一种业，或者眼，或者耳，或者鼻，或者色身意，在某地方聚众某一个业的时候，会影响到所有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一个出了问题，你所有的地方都会出问题。就像我们的肝出了问题，那你肾啊、这个很多地方都会出问题。慢慢你高血压啊、中风啊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身体上有个地方有问题，你小心了，外伤没有关系，你内脏五脏不能出问题。你内脏五个问题，只要一个地方出问题，你内脏它是一环套一环的，都会出问题了。就是说你一个地方出了问题，告诉你，你生老病死就会现前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办法的，知道吗？只要你心肝肺胃啊这些东西出了问题，你某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那你接近死亡很近了，没有办法的啊。只要一次出了问题，你慢慢的就像我一样，这个或者是胆上面出了一点的问题，胆上出了一点问题，然后就影响到或者是肝啊、肾啊、身体啊某方面都会出了问题。因为肝是消化系统嘛，就出现胃上有问题，然后呢这个胃上有问题，他说肝上，然后不断的在身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身体某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那你慢慢的会走向病，所有的病就会出来，没办法的，治不好的，因为你受了伤治不好的，它就是走向死亡，知道吗？所以呢，你好像治好了，但是你离元气已散，你的机器就像那汽车，你把发动机破坏了以后再来接上去，你把发动机撤下来然后再剁上去，只要一次，这个发动机远远恢复不了原来那个样子，就会很快就破的坏的啊。你小心扑扑看慢一点，它可以延迟久一点，但是毕竟是快坏了，知道吧？这是你小心一点而已，知道吧？没有原来的那种像小孩子一样那种非常好的这种身体，这是生老病死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眼耳鼻舌身意，在鼻子上面也是这样的，闻到的比例来讲，这个鼻子闻的味道啊，闻的味道，然后说喜欢闻香味啊，喜欢采香啊，说这个喜欢闻那个清香啦，看到臭的味道，或者看到人家不开心的地方，看到人家出了汗有味道，或者看到人多你气沉沉，都是味的。味就是说你的这个触觉嘛，触觉叫扑嫌恨嘛，就是说在一切历境中你不满意都叫味道，你闻到都有味道，知道吗？就看到人家这个做功德生嫉妒心都需要味，知道吗？看人家做善事都不满意都叫味。那看到比例来讲大家这一块去修行呢，但是他就是不舒服，这叫味，这就是你的味。味不一定说你味闻到这个味都是味的体，只要你闻到嗅到这件事情，你都会生烦恼。你嗅什么味呢？很舒服的味道看了好舒服，满你的意的这种味道，知道吗？特别喜欢顺承你的意，都叫嗅味，知道？那说这样你不顺合你的意思呢，那你都不舒服。那说这种意思，这样你又贪嗔痴，你的自私自利的心，那说自我的心太强的人，往往的嗅味都是比较自私的。那说顺承他，那顺承他的味道，狗就喜欢臭味了，是不是？他就往臭味的地方跑了，你像这个蝴蝶就喜欢花了，绣花了，是不是？它一花的地方它就出了。但是一般我们人正常的讲的就是散发了，是不是？那么说这个臭味不一定说大便臭才叫臭，不一定说大便臭就是臭，只要你执着都是臭，你执着了都是臭味。你就是说比例来讲吧，我喜欢住在一个非常清秀的地方非常香水的地方，喜欢 优美的地方，这个都是你在触这个味道，这要跟你不相应的地方你都讨厌，这样你一生到讨厌性，你在那个地方不会住久的，知道吗？因为你在触味道，所以一个地方住久了你就不会有好味道了。也同样于是嘴巴也是，嘴巴吃，如果你没有护理性的话，吃这个东西也不满意，吃那个东西也不满意啊。嘴巴吃就是寒也不行，苦也不行，甜也不行，这个呢只要他的吃饭他总是生气啊，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啊，这个老是这样的分别那么强，那你怎么修行呢？是吧？哪里有胃里有无量味道，如果你要多华藏世界的话，那味道里面都有无量的味道。什么叫咸味知道吗？咸是哪的？咸是从贪嗔痴里面来的。我去在路上我就问那个小孩子，我说啊，为什么海水是咸呢？啊，不知道，因为这个海水咸，因为人身上出汗都是咸的，血都是咸的，因为每个人身上流出来的汗都是咸的嘛。你身上的血也是咸的吗？如果成千上万亿的人都流汗流到大地里面去了，因为人上咸就是贪嗔痴嘛。为什么圣人修行他们身上的汗味他就是清凉的？你看血然后他们这个洗澡的时候那个水都是香气，是吧？你看鸡冠的钩鸡还可以治癌症，为什么我们身上就有那个不好的味道咸味呢？就像我们的血衣一样，我们的血衣为什么是红色的呢？都是贪嗔痴啊。那圣人的血为什么是白色的呢？因为它没有贪嗔痴啊。所以一个修得好，你的身体都是透明的，为什么你不透明呢？都是因为贪嗔痴。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都是因为味道啊，味道起贪嗔痴非常快。修行的时候如果你要会观察的话，就不要去分别这些事情。如果你老是分别这个香啊臭啊，这个好吃不好吃，所以我们一个法师在我这呢他说啊我这寺庙里面老是早上吃腌菜，所以我住不住。后来呢我这里面天天早上都不吃腌菜了，他也住不住啊。因为天性自私知道吗？这是没办法改变的知道吗？不是说你我能改变的，习气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说他的业报就在那个地方，不发菩提心，不发勇猛心，怎么战胜这个？你以为这轻而易举的去战胜你的习气啊？我们无边无际的习气，无量劫带过来的习气，不发菩提心，不亲近善知识，不发起勇猛的心，你很难超越你自己那一点点，就这么一点点了，闯过去就是大丈夫。但是就是就是说就像我们打仗一样，就像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啊，就是说世人去一人归，就这样，就多少人到西天取经到最后回来几个呢？路边都是白骨啊，是不是？多少白骨摆在路上到最后没几人回归呢？也就是说我们跟我们这个习气打仗，如果你不发菩提心，不发勇猛心啊，不亲近善知识啊，这个修法的话，你都死在修行路上，都是白骨一堆，下生转生再来，不到地狱一不错了。所以我们修行的话一定要发菩提心、勇猛心，战胜这一点。想一想这也是很简单的问题，因为就是天花乱坠，我们都喜欢天花乱坠的修行，我不喜欢面对现实。就是说要讲佛法讲破罗坤性，他讲的特别有劲，到现实上一点力量都没有，就喜欢天花都在空中画月、空中画饼子，从来不现实修行。但是正真灵到现实性，因为他觉得什么，就像那个发愣观的人啊，跑我这个地方来，四个发愣观的人来跟我斗争，他说师父你能够斗山河的这些人，你能斗天下人吗？我说我是天下人之一，你斗我再说吧。他讲得很大，他说我要斗天下，然后你不能斗我，你可以说我脾气很犟，但是呢编个小草你能斗吗？你说这个草是，你说这个地球是垃圾站，这个草它也是一粒众生呢，你把它斗了，对我来说我觉得它是被斗着，但是对你来说只是一个草而已，你要斗定啊，你一个草都斗不了，还斗什么天下呢？但是现在人学法轮功的人多不多呢？也非常多，知道吗？只是没有这个名字而已，就挂 挂羊头卖狗肉是什么？我们现在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吧？狗肉好一点是吧？哦，挂狗头卖羊肉，也就是说，我讲的这个意思是说，大家都认为自己修行都是在画月饼充饥，面对现实一点感觉都没有，生气、烦恼、分别、执着，然后不停地跟修行，一点看到身上没有一点道气啊，住持也好，出家人、在家人就看不到他身上有道气。为什么？就不在当下的一念里，不注重维系的事情。其实仔细观察倒是很简单的，因为你没有在乎他，就是一个小茶而已，就是一个小儿而已。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太小了，你不在乎它了，你在乎庞大的东西，一部华严经，一部楞严经，一部妙法轮全，打坐不捣蛋，种种修行，就不在乎你自己点点滴滴的那个事情。因为我们心太粗了，照顾不了眼睛呢，就是叫什么讲，人太大了以后看不到什么那个，是吧？眼光太大了，看不到边个的人，是吧？就是人不常的讲，你眼光高了，看不到身边的人了。就是说，一个人把自己眼光修得太高了，你边个的亲人都不管了，恩人都不管了，啊！所以我觉得你要脚踏实地才会比较清醒一点。你想一想，所以我们这样修行，我要当一个什么县长，或者当一个大法师，每天跟省长打交道，跟县长打交道，跟这个中央人打交道，然后你站在我面前，我眼睛抬得很高。我看不见啊，那对啊，我师父某某某某居士过来，你看到了吗？我没看见啊。某某法师呢，清净里你知道，我看不见啊。我看见什么呢？看见省长、县长，看见某某艺术家，看看某某书法大家，看看某某老板、某某有钱的人，边个的老百姓、可怜的人，从来看不到。这种修行叫修行吗？所以呢，我们还是面对现实，我觉得这样的修行比较好。所以我们还是清切一点，所以人要学会清切。所以很多人说，师父你好清切，就是说我以为法师都是那这个打坐在那个地方，阳光比闭关心，什么人见不到，原来师父就这么能够平易见人。所以大部分见到师父以后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见到我以后觉得师父跟他笑笑哈哈的，我随时把脚脱掉然后搬脚趾跟人家讲话，然后这个喝茶还跟小孩子打架，哦，原来师父这么亲切，不是那一种很神秘的样子啊。但我到一个地方去，那个法师，我虽然见他的法师，法师就跟身边打架了，禅佛法师要过来，完了，他当然是很尊重我了。然后呢，搞两把椅子放在那个地方，一边坐一个，我坐在那跟他坐，我有没有搞过这样的形一种形式化？因为坐在那边，然后叫我坐在那个地方跟他讲话，两边还是在陪着，然后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一个人泡一杯茶坐在一边，就像军央的首脑接见外宾一样。我都不知道，因为我都不好意思这样讲话，我觉得很不习惯，因为我没有当干部，也没有做过这些人，叫我做这样的形式我太不习惯了。但有些人特别喜欢这个，知道吗？所以他名利之可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样的感觉，像就是啊，就是说我们在从这个上面可以观察这个修行呢，啊，一定要现实一点，不要那一种太虚妄了。至于追求名啊利啊，看某某大师啊，你看那个居士啊，接触大师多了以后啊，小法师他就看不到了。一讲到小法师，他一讲的时候，某某大师、某某大师、某某大师，小和尚看人家扫地的和尚看不到。他不知道小和尚那扫地的和尚就是大德，他看不到，他看到的有名头的，有明显的，啊，我见到某个大德，见到某个大德，啊，所以就是这个大德把他心抓住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修行了，眼睛就被人就撑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就不面对现实修行，心中的烦恼断不掉，把衣服穿得很好看是可以，你可以拿很多钱，身上可以带很多钻石。你可以挂一个很多很多的佛珠，然后把自己发得很亮很亮，就头发搞得很亮很亮，然后搞一点花妆，把脸上擦一点火，然后在外面去，你很风光的，你走路穿着高跟鞋，把你的那个高跟鞋，然后擦得很亮很亮，走到外面去， 刷刷刷刷刷，照相机一样，很多眼睛盯着你，啊，你感到很，一个女孩子嘛，她把自己感到很漂亮，走在那个地方，我一看到很漂亮的女孩，稍看一下，后来走在外面去，走到回头看，她那个女孩子回头来看我，我说，后来我当时我在想了半天，她为什么看我呢？她肯定在想，人家都看我，为什么师父不看我呢？也就是说，这个人的这个心呐、啊，他的背后的这个心态里面那个东西呀、啊，很肮脏，很糟蹋。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心呢、啊，怎么样的转为真实一点，是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面对当下，好好的去修行，不要好高骛远。看我一个地方好，我就要去。啊，说哪个地方好就是你心中哪个地方不好呢？你天天在听我讲法，天天把你心打开，然后你心中的光明、心中的世界、心中的境界，你心中的这个很多的境界都现前，诸佛菩萨都在你心中，一尘一沙都充满了无量的世界，你哪有不美的世界呢？是不是？那说你心中没有安静去，或者被某一个引诱的，你心中的魔就会出来，干扰你修行。所以呢，修行过去有一个呢，就是说啊，就两个故事了。一个小伙子啊，给一个老板打工做生意，他给他一句非常诚实的话，他说啊，你紧紧记住，在一个公司里面千万不要跳槽太多，如果你跳槽太多变成你的习气，你远远没有位置，你以后远远是打工者。就是说喜欢跳槽啊，是这个天天跳槽，天天跳槽，这样的人，那就说你在世界上面，啊，变成一种习气了，你是做不了大事的，被别人家瞧不起的。我们做和尚也是一样的，不要老是跑庙，跑庙多了，一个变成你的习气，第二个你根本在任何地方都安住不了，变成习惯，第三个，所有人都知道你的本性，不会尊重你的，也不会对你产生什么大的这个在乎，最多利用你一下，知道你早晚会走的，是吧？那我说你不会有多大的成就。一旦你被社会上，我今天要跟他一个人比拟，我说人修行到老来，最起码就是说有点修行，你没有修行就被抛去什么地方？出家养老院。出家养老院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到了年龄大了以后，在那庙在里面天天关在那里面，关在里面呢，吃饭的时候拿着个碗去搞点饭吃，回来以后蹲着过来，然后呢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说讲法不会讲，思维法不会思维，都是老了出家，老了出家啊，不是年轻出家，年轻出家肯定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他出家法上不懂，他不能够入心呢、啊，没有入到心里面去啊。就在庙里面养老啊，吃庙的饭，穿庙的衣服，吃吃主的东西，修行不知道到哪里去，知道吗？这个就看着这个出家的有点败相，不是真正的佛法。那过去的老和尚到了一定年龄，讲话出来都一惊名人了，就是说讲的话出来让人家吐心了。可是现在有这样的法师吗？年纪那么大了，出家也很麻烦。出家了以后又不肯用功修行，也很麻烦，然后在庙里面这个贪吃贪喝也很麻烦，钱一分也不能少，贪嗔痴还在，那这样的修行就挺麻烦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不能变成到最后面修行变成这样的状态吧。所以我认为这个修行要把法融到心里面去，最起码的就是说你讲话出来会更自信，更般若，跟实相相应，你不会讲法没有关系，最起码在这个上你要充满了一种这个对自己的这种信心出来，要有力量，要有信心出来，不要变成啊这个养老院一样的养老啊，等着别人家给你念佛，对佛法也没什么多大的好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啊，这个有一个寄语啊，那么说这个我也是看报道上面说的啊，那个一个老板就创了一个寄语，那个寄语他说这个要赚钱呢、啊，这样我说他问他怎么这么年轻就做寄语啊，做这个事情呢？他就给他说我给你一笔钱给你，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如果你做这个事情，你一辈子都没有出息，你这一辈子就完蛋。 后来他就出去创了一番事业，把他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他说自从他听到那个老板话以后，他就出去再也不做这件事情，然后努力地去创办事业，后来他就成就了。那么说他为了他就是做那个就做了一辈子，赚了钱回家去，既然你有很多钱，不管你的人格还是你的内心的处处还是你将来的事业都是非常危险，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先生，对你的家人都是非常危险。所以他听到那个老板的话，出来自己充满事业赚钱啊。后来他把自己的话直接告诉别人，很坦坦荡地告诉别人。也就是说人在外面要有自尊，要学会就是说啊，不能够太占这个便宜的这种心态，我们一定要这个啊，不要有点跳槽的这种观点啊，就是说我们不停地去流浪啊，不停地在贪桌啊，说对你的修行都不是有很好的，不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学会呢啊，这个发菩提心要修行，这个都是啊我们出家人必须要谨慎的东西。而成迷成我们的眼耳鼻舌嘴巴啊，我们的嘴巴还有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身体的贪着，非常贪着，贪着这个安逸的生活，这种安逸的生活。什么叫安逸的生活呢？冬天想到南方去，夏天想到北方去，啊，每天就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的，啊，那么说喜欢的一种适合适应的这种生活，不喜欢啊这个春夏秋冬去调节。这样的人他不会调节自己，靠自然来调节。那我说这样的人肯定没有多大的抗阻力，仅仅记住一个人老是这样的，这样的人稍微你点拨他一下他不会听进去的。你仅仅记住，喜欢南北飞的人不会接受别人的点拨，因为我看过这样的人很多，喜欢南北飞，冬天往南方走，夏天往北方走，这样的人他适合于自然环境，他要自然来调试，他不用自己的心理来调试自己。像这样你跟他讲法他听不进去的，仅仅记住。所以呢他的身体非常，他不能抗住热也不能抗住冷，春夏秋冬他不能够调节，他自己不能调节。像我们喜欢，我觉得热天哎可以调节自己，冬天可以调节自己。所以我有时我月天我故意跑到重庆去过了一个夏天，因为我这个人我就喜欢过这种非常有点叛逆的这种，我从小就喜欢叛逆的。所以呢越是约我越是到那个地方去，我看看约的感觉，越是冷我越到冷的地方去感觉，我看冷是什么感觉。所以在冷里面来提炼自己的心理力量，在约的地方提炼心理这种力量啊。所以在苦的地方我的敏感力是非常强大的，就是说对你骂我诽谤我说我讲我丢了，说我是非常体验的，因为我体验习惯了。在生活中可以说你看三步一百就是上阵那种熬练自己啊，或者是在竹南山晚上半夜这个这一个人在竹南山山里面住着，那里面那说在考验自己，这种非常历劫里面来体验这个修行的状态，体验自己的心，体验自己的意志。所以过程问我，他说啊，你修行啊，以前的修行对你有啊，应该是帮助很大。我说以前的修行跟我现在的修行除了意志增长之外别的没什么增加啊，般若智慧是本来的面目，我发现我学到的般若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呢我现在的意志跟过去有强大的关系，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意志不坚强，那肯定是贪嗔是非常具足的。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还保持着一个身格，保持着我这个本质。在这个我从小就是受惯的，在庙里自从出家那一天开始啊，我就是比较很惯受的啊。以前在家里面没有父母的惯受，但是呢我出家以后确实是很被别人家惯，到哪个地方人家都惯我。如果我要是非常懈怠执着于贪嗔痴，执着于名利和钱财的话，诱惑力那太多了。我在八几年就有人去叫我去到那个啊普陀山啊那个什么呀，那时候就给我1000块钱一个月，就是要我去给他们去带他们念佛，就是 我根本就不想，我说怎么会到这个惊奇的地方去了，就是，所以呢，对这个方面我是非常反对的，内心里面强大的这种抵触力，就是固执的。人家说，这个善人内心中有一种有一种呢天性的善良，知道吗？天性的善良，这种天性的善良是世间所有的恶业是不能远着的，远走不了的。就是说，他骨子里面就有这种善的东西，知道吗？我们要修出这骨子里面的善的东西。就是比你来讲，小庙我绝对不会去的，或者说那些没有法的地方，我绝对不会站那的。就是我要抄山，我一定是抄一些比较很有名气、走势的道场。我绝对不会到一个小的那个地方去想聚几天，我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就想到一个地方去。就是说我抄山，我都是到四方城里里面去住，我从来不到小庙的去抄山的。一般都是，你看我抄山，我都守得到的几个大寺庙，是吧？也就从来没到个小庙的去抄个山的，去歇个脚的，是吧？住都不会住，我怎么会到小庙的去住呢？是吧？所以我在我大脑的骨子里面就有点。这就是道气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修出这个定义出来啊，强烈的反对这个住小庙，然后呢强烈的要爱戴大乘岭，对于大乘岭是非常热烈的爱护它，就是说一定保护着这个大乘岭的风格。我到任何地方我都是喜欢大乘岭的，喜欢这个跟大众这一块生活，我喜欢过团的生活。我特别是每一次跟人家在一块吃小灶的时候，我肚子胀得都很痛，就是说吃不了多少，但是把肚子搞得很不舒服。哎，我觉得过堂的时候吃两碗我都没有关系，就什么菜打得你很舒服，我就喜欢过堂的生活。但是有一些人呢，天性就很贱，知道吗？贱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在过堂就过不了，他就喜欢过那点小生活，然后呢几个人在一块，然后过着那个厨房的生活，家人的生活，吃一个桌子，几个人围在一块吃，你讲一下他讲，我就不喜欢这种生活，我看到这种生活我就不习惯，是吧？我们特别是我们出家人呢，一定要喜欢这种出家成林的生活，出家成林的生活，你这种骨子里面有这种精神就好办，是吧？就怕你骨子里面有这种不好的东西，从我们这个还有身体呀所以我们这个环境都应该是非常适合。一旦在你的身体跟这个环境非常适合了，你在修道上面下功夫了，你哪时间飞来飞去跑来跑去呢？所以在家里面俗家人也好，在家也好，如果你道心生出来了，你没必要的见我，你见我干嘛？你就在家里面修行就等于见我了，因为你的道也很重要。我觉得你在家里下道我开心会，就比你来讲吧，我要讲的法大家领受了我就好舒服，以后按照这种方法修行了我就很舒服，是吧？修行你得到利益，我可以更加舒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你这样的修行，达到我所想达到你的这种目标的话，那就是我渴望的事情了。绝不是说你拿了很多钱给我了，然后你拜了我几下，你觉得面子好大，然后在外面不停地就赞美我啊，怎么样我？但是你不修行，毫无意义，毫无一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对我来说，我真的一点感觉。你对我拜三拜，拜佛拜。我感觉到这么多年都没有长进，拜那么拜有啥意思呢？是吧？我嘴巴上是不说了，我心里会这样孤独啊，是不是？还是说很多人在面前修行坐一坐，我没办法陪着他，是不是？我要发菩提心啊，我一定要跟他讲法，还希望他能够在法上得到一些利益。那我说他这个修行这么多年，很多人都不上进啊。所以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意跟你们来讲，意跟有法就不会贪。在这个眼耳鼻舌身，如果你的意跟你们都是安住在道上，你意跟不会有这个念头啊。意跟在法上面，你的眼耳鼻舌身意都在法，就是意跟圆满了。所以意跟的话就不会顿出任何念头。我就想起我的修行啊，我以前我就没想到，我只想到。我在尼泊尔每天念佛，然后好好把这香带好，然后每天把带着他们这些年纪大了，就像我没想到我要离开那个地方的观点，就是说我一住十年，除非出去抄一下山回来，我一住在那个地方一住一年两年，我就除了到九江转一下就回来，没想到要离开他， 就感觉到这个地方就是我生命处，就是我安住处，就是我报恩的地方，就是我自己出家修行的地方。我没想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现在人真正的缺少德行啊，就是说在一个地方住了久了以后啊，他们就一段时间就想跑，很奇怪吧？不停地跑，不停地跑，啊，这个真的很奇怪。所以在我收的弟子里面，没有几个能够逃掉这种劫，这样只是一种劫难呢。就是说我收了100多个徒弟，没有几个都在外面流浪。我收都收得出来几个徒弟吗？都在外面流浪。灯跑到西跑到跑灯，天天跑来跑去的，没看到一个安住。我当然法师说的徒弟也是这样的，知道？纯云法师说的徒弟也是这样的，知道？现在都是这样的。你就是慧理法师说的徒弟也是这样的，因为慧理法师讲的经里面这就有啊，也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寺庙徒弟现在都是这样的，到处跑。那过去为什么修行一修？在寺庙里就能够住几十年下来，你看虚云老和尚那个道场住到现在他们不走，那个老和尚住多少圳地啊，就是圳地啊，做菜园的点座啊，做那个菜园的菜头啊，现在是所做和尚呢。他做了多少年的这个古人，从八几年吗，八九四十一，做了30年，做了30年的菜头圳菜，做了30年，你能想象到吗？打坐的功夫非常厉害，跟我们做的，因为是正正大师嘛，正正有10个正正嘛，那10个正正他跟我们坐在一块，我坐得疼死了，他一动都不动。他过去是种菜的，种了30年的菜，他竟然能坐在那个地方动都不动，他没有把功夫卸下去，为什么？他两个菜头都是手做，现在某地方全家都叫他去啊。我问你，我说你还上殿吗？不上殿了。不上殿了，他领着这么大上什么殿？他自己用功，自己打坐，自己修行。我就想那些修行人真是厉害，他一住就30年，一住做菜头都做30年。所以他就说，他常常说，他现在的和尚呢，就是说不说了，现在不说了。他说哪有那个时候的修行啊？跟一些修行不一样。就是我跟我师父的脚下的那些人呢，现在都在东林寺，禅正法师。禅圣、禅仙、禅齐、禅法，现在的东林寺，从我师父手上出家到现在，现在的东林寺，这都是一批老出家人。你看他都不离开东林，为什么？这就是受过老人的教育。现在出家人过不了时间就走了。为什么这一夜出家到现在还在东林寺？那过去死了还死了几个人，都是过去老东林寺的人，知道吗？东林寺机构一直到现在还不走，为什么？过去老人的教育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样的摄受力，就能够让出家那个心就这么安定，心就这么安定。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我可能没这个德行，我可以要反省一下。大家就说，不管你将来在哪个地方，就是住要时间住长一点，不要到处跑，知道吧？一两年就跑，最起码住10年20年，啊，把你这个习气给它磨掉。这个我们那个习气无量劫来不通过很长时间的磨，怎么能磨得掉？所以刚才讲第一个故事，就是说那小孩子为什么一下跑到草上去下来，一下子我们有很多的习气，这种习气要很长时间的磨，你不要到处跑，在家就是一样，不要到处拜师父啊，不要到处拜师父。那我说心中拜就可以了，知道吧？心中参访善知识啊，我们看到无事上参就是对于参访了。我们现在在外面考非常不可靠，虽然我们鼓励大家是参访善知识，但是呢我们大家要从发菩提心通达般若智慧安住在佛性中来观察，知道吗？要按在佛性里面来去参访善知识，因为善财通值是发菩提心已经就到了佛性里面观察佛光了，在佛性之中来观察善知识，并不是用眼睛来观察，不是用你的妄想心来观察。所以呢用眼睛用妄想来观察善知识根本就观察不到，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我可以提醒大家，观察善知识必须要通达般若智慧以后，了解佛性以后，了解了阿弥陀佛以后，再去参访善知识。那参访善知识到处都是善知识，大 打个比例来讲，你现在在这个地方，我给你讲法，讲阿弥陀佛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我告诉你，哎，你到云聚山去参访纯文大师，那你就不会了。为什么？在观众啊，已经有念佛念法念圣力，这个光明呢，有阿弥陀佛的心呢，有光明的心，有念毗卢遮那佛的心呢，然后纯文法师教你怎么打坐啊，怎么参禅，但是你在观众都是光啊，都是阿弥陀佛，你就不会进入魔性了。他说你有智慧了，你有福性了，你有菩提心了啊，这样。那再过一下到密宗里面去，又讲菩提心了，又讲这个普贤恒愿了，讲准准心，参了一段时间还在佛性之中呢，然后你再去参访那就不怕了。如果你不了解佛，不了解根本，那你参就危险。讲净土宗你就要学净土，讲禅宗我学禅宗的诽谤净土，学密宗就诽谤禅宗诽谤净土，那你就变成诽谤了，对吧？所以呢，如果把阿弥陀佛了解以后，参访哪个都不成问题。然后到外面去，那我们要参也可以参呐、我现在学了净土法门，那我就说，哎，你谈钱怎么谈啊？你教教我啊，啊？哎，你心法必至，你教教我啊。但是我了解佛性啊，我不会被他迷啊，我不会被这个相迷啊。哎，你吃饭怎么吃啊？你睡觉怎么睡啊？你走路怎么走啊？你是拿威仪怎么做啊？你戒律怎么持啊？我都可以学啊。为什么呢？不离佛性啊。所以你了解了佛性以后，那你参什么都是对的，知道吗？你怎么翻身呢？是不是？你要方便救度众生，还可以参外道呢。我给你看娘娘庙那个，我可以把它讲成是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人家那参娘娘庙，你心中有个人，他是佛性呢、他的时间、他的空间、他的境界，全是才阿弥陀佛的出来，他只不过方便实现外道而已。他的方便在你心中也就变成方便了，是不是？摄住众生的善根而已。那我说。那外道在你面前，你也可以参访他，他为什么被那么多人拜呢？哦，他有圣巧方便，他有先以欲勾云啊，后念日佛智，先把他让他到三根里面来，然后慢慢的结人佛智。哦，原来他也是方便啊。土地神你也可以参访了，土地神哦，土地大地就有神灵，是吧？他也从佛性里出来的，对吧？哎，为什么大海有神呢？啊，我去参访大海神。哦，大海神是什么呢？大海神也有佛性呢、佛性里面出现它的晶体色，大海水呀、是无量水，是香水、海水啊、这个河水哦，它也有晶体，所以称为叫海神，有火神，有江神。那我说也可以参访它，是不是？你在海边你可以参访海神呐、在江边可以参访江神呐、你在山底下可以参访山神呐、是不是？你都可以参访了。所以我们到那天我要尊重山神呐、因为它也是佛性呐、是不是？你不能说我学佛的上神有什么了不起呀、海神有什么了不起呀、坤神有什么了不起呀、那你就豁着什么豁去吧，看你去这样的诽谤别人对你有什么好处，是不是？大千世界哪一个众生不是在这里受护着呢？你不感恩，你被从这里三根里出来吗？所以呢，我们学了阿弥陀佛以后，有了自信的舍受，有了佛性，有了念佛的一个心，那你说任何地方都可以参访的，知道吗？这个就不怕了。好，就是讲得很远啊。这后面就讲到啊，一些这个念佛自在圣，人间是非任他自灭，一心弥陀恰于风啊，恰春风，人心不过风来意，五音无非即泡影啊。这句话大家应该都体会得很深了，修行了这么多年了。人间的是非只不过是一个假象，是梦中自己啊！但是很多人都很在乎这些是非的问题。我常常告诉别人，我说啊，我告诉那个女人呐、很烦恼啊。我就问她，你为什么要结婚呢？她说为了幸福。那你吵架跟幸福有关系吗？没关系。那你再回来干嘛？跟幸福没有关系的不要理了，只紧紧地抓住当时的初心，我保证你就不会烦恼。就是这样，你跟幸福没有关系的事情，你都沉沉地随风而过。我想告诉出家人，你为什么来出家？为了解脱啊。那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的烦恼呢？贪嗔痴呢？为什么跟人家吵架呢？啊，你为什么这么多烦恼呢？这跟解脱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跟解脱没有关系，就让它过去， 是吧？解脱跟实相相应，跟无明是虚妄的体，只要跟解脱没有关系的事情一概不理。理那是照顾理，不理我是对不起你，因为我帮助不了你，知道吗？所以在家里面出家都应该这样的观察。如果在家里吵架，你为什么要结婚？我为了幸福。你为什么要？那你吵架跟幸福没有关系，那你为什么理他？理他，我因为啊关心你，是吧？我能解决的，我一定能解决；不能解决的，那就对不起你，我不能帮助你了。就这样子，因为我需要的是幸福，我不需要痛苦。只要你跟痛苦有关系的，我一定不理他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世界的就是说，过去有一句话就是说，抓住根本解决问题。你不能把根本丢掉了解决问题，把根本丢掉以后解决问题一定是是非，知道吗？你就被名利给拖走啊！因为世界就是这样的，你给一块钱给乞丐，乞丐天天跟着你跑，然后你不停地给他，不停地到最后面你会讨厌，知道吗？那只是一个方便而已。如果你把这个事情，你如果把根本把北京这件事情丢掉了，然后你给乞丐跟着你走，你天天赚钱给乞丐，然后被这件事情就把你拖住了。所以世间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解决烦恼就被烦恼给拖住了，你天天要解决，这个世界能解决完吗？你说这个世界哪有一个人事情解决完？因为妄想就像水里的波浪一样无始无终的，它是虚妄不真实的。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解决不了，因为它是不真实的。昨天的问题今天就很小，你昨天觉得问题非常大，就像孩子一样，你把他的手机拿下来哭，非常痛苦，然后拼命哭，到了明天你问他你为什么哭啊？你昨天偷我手机嘛，我当然哭了，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哭了呢？哎，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他就不觉得什么。那个捆子把那个小海的那个马那个石头，但是小孩子很重视这个石头马屋，他就把那个车子过去了，那小孩子就把车挡住了，你不能把我的房子给破坏掉。那小孩子他认为的房子很重要，在他的心目中就是真房子，但是对于捆子对于大人们来讲，这是个小事，他就一直说小而玩，回来就跟他讲了，那是小事大事嘛，那就是说跟他讲了很多的事情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在某一个人身上是很重要，但在某一个人身上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觉得很重视就变成大事，但是呢如果你心量大了以后，它其实是个是非很小的，这些事情没有定性，它都是虚妄不真实的，可大可小。你心量小了它就变大了，如果你心量大了它就变小了，就这样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是非的问题都是不要解决，不要解决，你看。所以很多人是非的问题，我是睁着一个眼睛闭着眼睛看，知道吗？好像是大问题，好像是大问题，但是小问题，这是业力显现出来的一个影子而已。所以呢能解决就能解决。所以做事情，所以我们寺庙的任何人做错了，我可以说我也可以不说，说是为了维护大家，不说是随缘性，知道吗？所以呢但是我们这世界呢，你不说你都不管这个世界，那我就不管了，我就走，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得说啊，不说你走了怎么办呢？啊，事实上他就不知道什么事情我可以处理了，我可以解决就可以解决，不可以解决就是一晃而过，明天我再去慢慢的去调解。什么事情不是在调解之中？我刚才讲嘛，小孩子跑来跑去的一辈子都在调解，你想离开这个调解啊，我不调解了我走了，到外面去还要调解，你的烦恼还要调解，你在路上的调解跟这个人调解有什么区别？你的心态调解跟你现在的事情调解有什么区别？你在坐在火车上面烦恼气气吁吁的，那个烦恼你要调解吧，那个不还是在调解吗？你在寺庙的调解不好吗？干嘛在调解呢？结果你调解什么？就是狗少不了吃屎啊！你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你一直生气，好像改变了，其实没有改变， 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还是没有改变，是一听善知识的预言，听善知识的了解啊，了解这个实相，昨天你今天的明天都不是一个体，我们要解除它干嘛？当下心就平静了，昨天的事情过去了，今天重新开始，我永远不恨你也不爱你，我当下切断昨天的事情，记住了再忘记，记住了再忘记，就不同的要重新自己，把昨天的事情，把今天的事情，明天的事情不要联系在一起，你自然而然的慢慢的变成一种习惯，所以出家人去久了他就有这种精神出来，走到哪个地方都很自在，哪个地方不是家人就有这种感觉，在家人就不一样，到处都有自己的家。所以呢，世间的是非，是非就像水里的泡泡一样啊，就像银子一样，它是不真实的，是跟非。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这个大是大非啊，小是小非啊，所有的事情，你就是说你常讲，你要自己把这个思想说，把时间可以摧毁一切，就是时间的有点力量，什么东西都抵不过时间，时间的力量是最强大的，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毁掉，知道吗？不管是苦的、乐的、善的、恶的，你的福报和没有福报，时间都过去，都要过去的。你说你再大的享受、再大的快乐，时间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可以把所有都毁掉，知道吗？所以呢，我们用时间来改变一切，就这样做。很多事情不能够改变问题，就用时间，就交给时间吧，啊，该枪毙我就枪毙，该被杀就被杀，该倒霉就倒霉，没有关系，按时间，苦乐都按时间过去，我们要学会这样的承担，直接交给时间就可以。如果你要学会交给时间，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钢筋放在外面，你天天去敲，到最后面钢筋就没有了，因为钢筋今天生点锈，再敲一下落一层，再过几天又生了一层锈，敲一下没有。钢筋那么坚固的东西，你会相信把它搞掉吗？如果你睁着眼睛，那绝对是搞不掉的，但是今天明天后天它就没有了，过一段时间它就没有了，就变成很细了。所以钢筋这么厉害的东西，在空间里在时间里都可以把它氧化掉。世间还有什么烦恼？难道你的烦恼比钢筋还要坚固？是不是？那么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实相以后，就是说非常容易解决。如果你不了解实相真理啊，你太在乎了，那么说都有让自己自杀的危险。是非啊，任他自灭啊，依住弥陀恰冲锋，恰是冲锋吹过来啊，就是说啊，人家骂我、说我、讲我，是吧？就像阿弥陀佛出来的声音。我就打个比例来讲嘛，有一个人睡觉啊，生病了，然后睡觉，然后灯里非常冷，冷那种百风吹来的一股风吹在他鼻子上面，然后打了一个杠就起来了，突然就想起阿弥陀佛这一阵风出来了，哎呀！他就接受了阿弥陀佛的风还是这样的不停地照顾着我，他马上就坐起来又静静休息。他们也感觉到说，他的病苦啊，虽然很病苦，但是阿弥陀佛的风还是不停地吹在我身上，我感觉到啊，这个佛陀的慈悲还没有舍出我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再大的烦恼和痛苦，在执着的时候，但是有了这个南无阿弥陀佛这种风吹过来，你心都是暖的。所以人不怕身冷，就怕心冷，知道吗？如果我们心凉了就麻烦了，我们身体冷一点都没有关系，身体病了就怕你心太凉了。所以我们信了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大威呢，是我们自心中本来的东西，这种暖味、这种法味在我们心中，然后外面所有的是是非非在你面前都像清风一样吹过来，都是清凉。所以过去常常讲，不讲阿弥陀佛来讲的话，就从法性上来讲，个人境界有高低嘛。弹一艘琴啊，对牛来讲是对牛弹琴，对一个卖菜的人来讲，觉得你很讨厌，我也卖菜，你在弹琴，他说卖菜呀、啊、卖菜呀、啊、在弹琴弹琴，人家跑去替你弹琴，你卖不了他的菜，他去成恨，对吧？他是卖菜的心，是吧？ 而说这个弹琴开车子的人，或者说走路的人，或者说赶路赶集的人啊，或者做生意的人，或者说啊安静的人，或者说不喜欢吵闹的人，他都会在这里面感觉到这种琴声对他来说啊都有一种排斥，都有一种不舒服。但是有些人呢听到琴声就很舒服啊，喜欢听琴的人，他能够有琴的这种基因的人啊，能会有这个音声的耳根的人啊，听到这个音呢，啊，有这个智慧的人，听到这个音声都是很。那这个世界是什么？就是一把琴。这个世界的万象与琴的弦，是吧？那么说，所有的分来分去，春夏秋冬，所有的外面的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都是声音，都是声音。那说会听琴声，那说这个佛呢，就好比是弹琴师，知道吗？菩萨就是弹琴师，叫无权之心，无权之心，像四大天王。那说我们这些尊生呢，都是听琴的人，境界低的人就生烦恼，境界高的人啊，就在听琴的声音，知道吗？你坐在家里没事情听一盘琴的，就是说。啊，我们不是讲一出叫什么和啊和洋葱，这就是一出和洋葱。我们唱的站在你不觉得，我看到这个话我就知道这个意思。这个宇宙只不过是一出音乐而已，一首琴一首歌是一个音乐而已。但是为什么你又听不出来？你为什么这么烦恼和痛苦？人家慢一句就跳起来，讲一句不好的话就很难过。然后你每天在痛苦不安的状态，你每天开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你的境界太低了吗？不要我说了，你境界就是很低。你说你有多么高，这上面就可以看得到了。你说你境界很高，你懂得佛法，你懂得般若智慧，你了解了，你看了很多书，或者你读了很多很多的书，或者说你有人生很多的经验，但是这时候情境为什么听不到呢？因为你境界很低嘛，你跟三岁孩子都会听呢，你为什么就听不到呢？也就是说啊，你境界，所以人生中就是一个境界。学佛就是什么？最起码比人要强吧，最起码的比人要强吧，是不是？就是人在佛性里面能听到佛的声音啊，你比佛性，你学佛法比人要强吧。这句话我值得我当每个大家都要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学佛以后一定要比世间人的境界要高一点嘛，所以能听到啊这个一出啊和阳曲啊，是不是？我要听到这声厨子啊，是不是？华严境界无是非啊，他那个都是琴的声音呢、啊、尘土贪到尾，有头有尾的，是不是？一心弥陀卡充分啊，人心不够分来意，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命呢、啊，只不过是一阵风而已。命就是个概念，知道吗？这是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概念就是一阵风，知道吗？一阵风被墙壁堵住了，就变成一个歌，知道吗？就是叫一命，一呼一吸为一命。所以呢，我们看到墙，我们这个心呢就堵住了，哎，一番墙，命就得还一番墙，我们的这个命就像一阵风在空中流，虚空。出来了啊，然后就流强子就出来了，然后流男女老少就出来了，然后这种啊，这个看到黑板，看到这个柜子啊，就像一阵风吹到什么是什么，吹到爸爸就是爸爸，吹到妈妈，有点不吹了，这明明断了，知道吗？你死了就不吹了，下命在即时开始，就是说你下一段命，你今天到无量寿司来是无量寿司的命，明天到沙河是沙河的命，见男命见女命，都是诸法缘生嘛，一阵风而已。这一阵风狂风，如果你执着烦恼，那个风呢唰唰唰唰就暴风，知道吗？这个风呢就像狂风暴雨，你执着非常大，十二级风狂风，十七级风就地震了，是吧？哎，它比较清静的时候，那风慢悠的很舒服啊，你的命就很好，知道吗？你说呀， 满面春光啊，走起路来这个就可以把石头踢起来，然后这个非常快乐幸福，证明你是在充分之中。哎，你拜头拜尾的，然后走路没有力，心抬不起来，脚走路在地下拖，那像没命一样，要断气的一样，那就没命。为什么呢？被堵住了。被什么地堵住呢？烦恼分别执着堵住了。你狂啊狂啊啊，表面上可以装成有修养的样子了，内心中狂风四起，就是有没有？大家都狂风四起，没有清风啊，只不过是一阵风而已。我们大家的生命命只是一阵风而已，只不过是狂风和清风。你要做狂风也可以，你做清风也可以，过去了就没了，知道？过去了就没了。昨天那么多的烦恼痛苦，你看还有吗？是一阵风而已，是一阵风，过去了就没有了。一阵风你抓它，风能抓得到吗？实际上是个空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命啊，就是人心不过风来意，无云无非即泡影。无云这个肉体啊，叫做五蕴，是不是？只不过是一个气泡啊，就是身体，就是大分的这个气泡，就是水的气泡，就是那个大便的法相啊，身体的大便法相。然后庞大，庞大，我们在外面去追求名利啊，满足于自己，不断让自己身体庞大，家里庞大，事业庞大，然后你变成一身的负担。啊，所以五蕴越来越苦，越来越苦。所以呢，你越庞大，你的家、你的事业、你的名利越庞大，你就越苦，知道吗？知道。所以呢，我们不要太执着了。这个肉体不执着，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是苦之本，所有苦都是来自于肉体。肉体就五蕴之苦啊。有了这个肉体，你有了这个根本，所以不断的向外攀援。有了肉体就起转输，有了转输就要一个家，要一个家就要在这世界的拼搏啊，要睡的地方，成家吧，要养孩子，然后不断的扩大，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你自己强大的负担。所以我们把五蕴当作苦来思维啊，阿弥陀佛。